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再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说话。今天的经文是很熟悉的经文，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感受，好像神向我们说话呢？我们一起用心再读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圣灵的感动。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受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场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被圣灵催促啊，叫我们快快行动的感觉啊？有没有啊？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些从海外来欧洲就一年工作签证的年轻人，他们可以在欧洲工作居留一年。他们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当他们愿意去农场工作，就可以多一年的签证，留在澳洲两年。为什么澳洲政府就这样推动人去农场工作呢？是因为农场在收割的时候收成太多，收割的人少，如果不尽快找多一点人去收割，那些已经成熟的收成就会变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农场很需要人帮忙收割。这个就是澳洲政府要鼓励人去农场工作的原因。而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一个被催促去收割的感动，是主耶稣催促信徒出去世界这个广大的火场去收割。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呼召啊？有没有这个感动啊？主耶稣并不是只是叫我们去，而是他自己身体力行做了榜样，叫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又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继续他在地上已经开展的工作。这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宣教布道的工作，也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他借着今天的经文建立我们三个重要的心态，就是宣教的心、怜悯的心和行动的心，使我们有一个像主耶稣的心态去努力实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我们首先看宣教的心。在经文三十五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很明显主耶稣是主动出去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不是在等待人来找他，等待人来听他讲道参加布道会，而是他亲自出去到处讲道。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主耶稣这个行动就是宣教的行动，提醒我们信主以后要有的相应的行动，就是出去传神的教训宣讲天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一方面享受教会这个属灵的家的福气，我们可以敬拜神，可以有弟兄姐妹之间的交往，学习神的说话，亲近神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是只在教会享福，也要将这些属天的福气传出去，使更多人认识神，悔改归主，加入教会，有永生的盼望。这些也是每一位信徒应有的宣教的责任，用行动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。说到宣教，我们也会想起柬埔寨啊、印度啊、非洲 这是预备门的宣教地方。有些弟兄姐妹也曾经参加广宣队啊，去经历一些宣教的滋味啊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宣教不一定要去遥远的地方，本地的宣教也有很大的需要，也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是长期的宣教工作。例如探访老人院、安老院啊、医院、监狱，也是向一些有需要的人传福音的本地的宣教工作。正如主耶稣当年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是用脚走的啊，不是乘飞机。我们同样可以去到本地的宣教工厂，传神的教训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虽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可能不懂，除非你是医生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依靠神去医治人灵里的病。其实无论是安老院的老人家、医院里的病人、监狱里的犯人，也是因为肉身的限制而受苦。这些肉身所受的限制不一定能够得到医治或释放，但是当人听了福音、认识神、接受神以后，虽然肉身还没得医治、还没得释放，但是心灵一定因为有神而得到医治啊，得到释放。正如我去监狱探访的时候，看见很多人因为接受神而心灵得到医治，而且改变生命。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犯人，因为朋友给他一些钱啊，叫他去从香港去中国啊，带一件礼物来欧洲，他就跑去中国，带那礼物来到澳洲。可是在澳洲的飞机场被海关查处，那礼物原来是毒品，所以他被判囚五年。我第一次探他的时候，他很愤怒，很埋怨，他觉得被骗，因为他不知道那礼物原来是毒品，也埋怨他的朋友出卖他，觉得自己很无辜，所以在监狱里很痛苦，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熬过这五年。但是我跟他说，你应该感恩。他的反应很大，像你们了。他说要坐牢五年了还要感恩。我说是啊，你来到澳洲被捕要坐牢五年，但是如果你在中国被捕呢，会不会是五年呢？可能被判死刑啊，对吗？你还说不感恩。他立刻如梦初醒，无言以对。我接着跟他说主耶稣的赦罪拯救，告诉他神爱他，鼓励他借着这几年的安静思想人生，让神保守他、带领他。他听完福音以后，开始认识耶稣。最重要的是看见自己的罪，他愿意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以及罪的释放。他信主以后整个人也变得轻松，以前的埋怨愤怒也慢慢的放下来。虽然信了耶稣仍然要坐牢，但是有神在信里的日子完全不同。我每一次去探他的时候，也看见他很喜乐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，而且对于将来满有盼望。所以人最可悲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罪，人犯了罪常常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，但是当人认识神，就知道自己有罪，就会接受神 让主耶稣的救赎使他罪的赦免，心灵得到释放，心灵的创伤就被医治，而且被神改变一生。这些经历给我们看见，当年主耶稣到处讲道、传福音、治病是很实际的需要，所以我很感恩。因为我们的监狱施工也是一样，我们跟主耶稣同工，也是出去，去到各城各乡，有城市的监狱，譬如啊 Long Bay Silverwater， 又有乡间的监狱 ，Cecil、Lithgow、Wellington、库马，啊，明天我去库马，啊，他房监狱，我们去到各城各乡，用圣经的说话去教训，去传福音。带领人到神的面前，使人的身心灵也得医治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相举的宣教的信，跟随主耶稣当年的脚踪去实行大使命。其实主耶稣在地上设立教会，就是为了将福音广传开，使万人得救。所以教会除了要弄好啊内部的合一以外，更重要的就是有宣教的信，将得救的福音传扬出去教会以外，配合主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大家也有宣教的心，也有实行大使命的心，究竟怎么样才有合适的行动去实行宣教呢？主耶稣给了我们很清晰的榜样，本地的宣教给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实行大使命，更重要的是可以长期跟进的福音工作。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只是去一些地方讲一些福音而没有跟进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当然神也会使用我们播撒的种子，但是播种以后继续观看，直到果子成熟就收成，是不是很不同啊？就好像我们生下的孩子就要将他养大，对吧？同样播撒的种子就要观看直到收割。今天主耶稣在经文所讲的情况，就是没有足够的人去收割，主耶稣催促的就是要信徒出去收割。所以宣教的心不是只是 去播种，而是要继续跟进，使人真正的认识神，直到人接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。这些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收的庄稼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宣教的心。我们除了有宣教的心，还又有怜悯的心。怜悯是因为爱而有的，无需付出关怀的心情和行动。所以怜悯是属灵的操练，并不是努力工作可以得到的情操。我先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个年轻人在军队里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，很快要被判刑了。在判刑前的一天，年轻人的妈妈去见军队的领导，求他怜悯。这位领导说：“夫人，你的儿子所犯的错是不值得怜悯的。”年轻人的妈妈回答说：“我明白，但是如果你只是计算他是否值得，那就不是怜悯了。”故事告诉我们，怜悯就是不计算人的错，不计算人值不值得、配不配得。怜悯是不问理由的爱。圣经记载了，主要是怜悯一些困苦、病痛、 正在受苦的人，正如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，主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时候，他动了其心，就伸手摸他，因为他看见人正在受苦，心里为这个人难过，就怜悯他。不单只医他的病，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摸他的时候也医治了他的心灵。所以怜悯的心很重要。如果侍奉只有一个工作的心，那么我们服侍的对象只是我们的 client， 只是我们的顾客，我们不一定爱他们，不一定关心他们，只是工作。如果有这样的心态，一定就做不好神差遣我们的使命。生命的事工一定要以爱、以生命去影响生命。记得有一次我去谈一个第一次见的犯人，我跟他谈了一会，他便告诉我他的背景、他的案情、他的心情，什么也跟我说。他说，你不是警察，也不是监狱区的职员，你是来关心我的传道人，所以我什么也可以跟你说。我希望你明白我的一切，可以跟我做朋友。所以怜悯的心很重要，对方是感受我们真心的关怀，就开放他的内心世界，以致我们有机会将神的爱、将福音传给他们，用神的说话去安慰他们，甚至让圣灵进入他的心，感动他。所以我一直没有受工具去做这个事工，这样我就可以跟球友说，神差派我来探你是义务的，是没有钱的，而且远道而来探访，他们特别感动啊，特别感受神的爱，感受神的怜悯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一定经历神的爱和怜悯，我们被神的大爱所拯救，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尝到神的爱。所以我们懂得去爱人，有爱人灵魂的心，去爱那些正在受苦、爱那些被遗忘的人。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常常听到我们的义工探访以后的分享，他们说每次听到犯人要坐牢很多年，就为他们感到难过，尤其是年轻的犯人，大家也会为他们可惜，为他们心痛，很想多一点去探他们，去关心他们。这些就是因为爱而有的怜悯的心，不会计较他们犯了什么错，也不计较他们为什么坐牢，只是同情他们，怜悯他们身处一个被囚禁的地方。正如经文在三十六节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相信大家也有同感，看见有羊走迷了路，跑进监狱啊，困苦流离，大家也会怜悯他们，很希望依靠神这位带牧人将他们带回正路，带回神的身边。有一次我去探一个十六岁的未成年的女犯人，那个小妹，她因为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，缺乏爱，缺乏照顾，没有父母的管教，就由这个社会啊去教她。年纪小小，就跟黑帮去贩毒， 结果被捕坐牢。他的遭遇就好像圣经所讲，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以致他走错路。我们认识他以后觉得他很惨，他年纪小小就要坐牢，我们的心很挂念他，今天抽空去探他，向他传福音，告诉他什么是罪，当人知罪就会悔改，叫他知道纵然世界上没有人爱他，但是神爱他，我们也爱他，鼓励他依靠神去过每一天，鼓励他努力读书为将来预备。后来他学志信主了，两年以后他迎亲门了，就出狱。他从一个反叛的坏女孩变成一个信靠神的基督徒。他从前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，竟然在监里完成了 HSC 毕业，还拿到80多分，很厉害啊。出狱以后他进入了学历大学。我还记得他刚出来的时候，政府 给一个房间给他住，里面除了一张床就什么也没有。我跟太太跑去买一些枕头、床被、日常用品送去给他，他很高兴。我们祷告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侍他的羊，感谢神赐给我们有怜悯的心去帮助他，去爱这些被忽略的人，使他们依着神的爱而认识神、信靠神，改变他们的一生。所以今日施工的每一位义工也因为神所赐的怜悯的心，使大家很愿意去关怀这些困苦的人，引领他们找到神，跟随主耶稣这位大牧人，被神牧养他们的一生。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一定有怜悯的心，当大家遇见一些正在受苦、在困苦当中的人，我们的心就被触动，很想去关心他们。只要我们谦卑自己，常常记着自己也是因为神的怜悯才能成为基督徒，才能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不是我们有多好神就爱我们，反而神在我们沉迷在罪里的时候，他拯救我们是因为神的爱和怜悯。所以当我们看见犯了罪的人，千万不要站在一个神圣的高位去论断、去远离他们，而是跟主耶稣一样谦卑自己，去怜悯他们、去爱他们，使他们跟我们一样可以得到神的拯救，有重生和永生的盼望。所以真正有怜悯的心是不会介意去什么地方、去见什么人。正如主耶稣摸讲大麻风的人一样，不但没有介意他是什么人，反而完全投入的去接触他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学习的功课，操练一个无视而且愿意付出的怜悯的心。当我们有宣教的心和怜悯的心，就自然有行动的心，因为行动就有行动，而且神差我们去，既然为我们开路和预备，也赐给我们有力量去行动。正如方舟建筑施工的弟兄姐妹，每个星期六也有几队人进去不同的监狱探访，是大家 自己主动去报名，报名啊，主动去计划去探访。所以我们非常感恩，看见神感动弟兄姊妹有行动的心。大家很努力，是因为看见经文37节所说的情况，要受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庄稼在英文圣经 NIV 翻译为 harvest， 是丰收的意思。而原文刚说到庄稼是指有很多要迎娶的灵魂。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？一个广大的火场已经成熟了，已经丰收了，正在等待收割，是神已经预备了将要得救的灵魂，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就信主就得救。就是说神已经预备了人的心，然后给我们有机会与神同共，只要我们愿意行动，就能够经历神成就人和改变人的大能。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神感动人，神使人信主，我们就去领这些人来到神的家。有一期我去监狱探访一个犯人，这个犯人也是我第一次见他的。当我说到人的罪，我说到最后审判，说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拯救的时候，他既然说他全都明白，我觉得有点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么容易明白呢？我问他，其实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他说不是。我说为什么你很明白救恩，也好像很接受啊？他说监狱里有些基督徒一起查经，一起祷告，他在旁听。他也参加一个英语的信仰基本课程，他可能不完全明白，但是神透过这些机会将真理放在他的心里，只是他所知道的资料比较零碎。直到我将整个福音详细的跟他讲一遍，整合他之前学到的，他就明白整个福音。他立刻被圣灵感动，确据信主了。这个经历给我们看见，其实神已经预备了很多得救的人啊，叫我们借着福音去帮他们找到神，帮他们确据成为基督徒，领他们来到神的身边。这些人就是神要收割的庄稼，就是神要迎娶的灵魂。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庄稼等待我们去收割。当我们再看清楚这些经文，就更感受神的预备和催促。经文说要收的庄稼多，雷震中一本翻译为可收的庄稼多。可有可以的意思，清楚说明一切已经准预备好了啊，大家可以去收了。神真的有点宠坏我们，在我们去工作之前已经全都预备好了，让我们轻松的出去收割。这个情况就是有很多人渴慕上帝的福音，渴慕真理，传福音的时机啊已经到了，已经成熟了。正如监狱里的人，他们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罪疚感、后悔啊，内心的挣扎，使他们希望找到人生的出路。当有人告诉他主耶稣的拯救是真正的，是唯一的出路，他们就对神有渴求的心。所以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时机。 我们也亲眼前进，亲眼看见监狱里的挣扎真的很多。当犯人听到福音，就渴求得到神的赦罪，得到神的拯救和释放，是一个很迫切的需求。但是很可惜，挣扎虽然多，而做工的人少，人常常要神失望。基督徒很喜欢讲大使命，可是真正行动、真正有行动的信有多少呢？所以三十八节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谁是庄稼的主啊？当然是神自己啦。所有的庄稼，所有人的灵魂也是属于神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将福音对象看作属于自己。所有羊也是属于神的，神有绝对的拥有权。所以当我们有行动的心，要在神的施工有份，是要祈求的，因为神才是最高的领导。不要以为自己找一点时间侍奉，就要自己决定啊！我不做这些，我不做那些，只做自己喜欢的，不是这样。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去祈求，祈求以后，神叫我们去做什么，去那里做，我们就跟从神的旨意去做。我们只是工人，而且是被神打发的工人。经文讲出了神的主权。打发在原文有赶出去的意思，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强硬的打发我们，甚至赶我们出去做工。因为神是主人，我们是被差遣的工人，只要我们顺服祈求以后的指引，就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另一方面，当我们回应神的召命去实行大使命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大使命真的需要很多人同工。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努力行动，也要继续祈求神打发更多的工人一起同工，一起去广大的火场去收神的庄稼。大家留意经文，当求庄稼的主，不是我们去求其他人侍奉。当然我们可以去邀请，但是不可以强迫弟兄姐妹去服侍，而是要祈求神感动人自愿去侍奉。正如我们的义工全都是自己主动来参与施工，因为大家也有神的召命，有感动，有 行动的心，大家很热心投入的跟随神的旨意去监狱实行大使命。弟兄姐妹，神给你的召命是什么？每个基督徒也有不同的侍奉的呼召，而每一个呼召的最终目标也是指向传福音的大使命，可能是前线的工人，也可能是带后方的支持。无论什么岗位，我们也要有行动的心去努力侍奉，让未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的行动而信主得救。正如我们以前未信主的时候，也是因为神的爱，因为弟兄姊妹的关怀，使我们认识神、接受神，成为基督徒，改变生命。当然每个人信主的经历也不同，但是无论你的教育是怎么样，也是因为神的爱，因为神的怜悯感动我们，使我们信主，使我们本来是迷路的羊 来到这个属灵的家啊，有神的喂养，有神的祈福。今天神就借着经文提醒我们，这些蒙恩的信徒，发动我们行动的心，出去广大的火场，收他的壮胆，使万人得救，实行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今天的四节经文点出了主耶稣在地上的宣教工作，他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他亲自做了宣教的榜样，而且催促信徒出去世界这个广大的火场去做收割的工作，将神要迎娶的灵魂引领到神的家。首先我们要有宣教的心，将我们已经得到的救恩传出去，使人认识神，接受神，得到神去永生的救恩、啊、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，是他留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叫我们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当我们实行大使命的时候，一定要有怜悯的心，因为宣教的施工并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而是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在罪里困苦流离，正在受苦，触动了我们怜悯的心，而真心的去关心他们，去爱他们。当我们心动就有行动，我们唯有一个蛮有负担的心，就跟从神的旨意实行神给我们的召命，去一些很多人不想去的地方，去见一些以前未想过去见的人，将福音传给他们，使他们知罪而信主得救，使这些世上的灵魂找到人生的出路，以前迷失在黑暗里，因着福音的光照他们，引领他们，改变他们的人生方向，行在光明的路上，从绝望的人生重新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方向，对于将来有永恒的盼望。这个就是神透过我们传给世人的拯救的好消息，也是主耶稣留给教会，留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实行的大使命。我们同心地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有传福音宣教的大使命，使我们有机会与你同共，借着传福音的侍奉能够经历你成就人的大能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在实行你的呼召当中建立更大的信心，建立跟你更亲密的关系，使我们的灵命属灵生命更成长。我谢谢你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